到彼得的那里领头，那个确确实实做见证者，主耶稣已经死了。这按照理智方面来说，他们应该是什么样的态度？我就想象，如果今天弟兄姊妹你们的学校读书，正有一个学生跟你做 roommate， 有一天他生病了，当然你做 roommate 就很着急，帮忙他要到医院找医生。另外一方面，你总要想办法通知他的家属。如果他病一直重一直重的话，到有一天忽然死掉了，你做 roommate 的人应该有一个的责任，一定要告诉他的家属。如果他在香港或者台湾的话，我想你不光应该写信，更应该打个长途电话去告诉他，这个的同学已经离了世界了。你能够想象得到，大家都是非常的忧愁，非常的伤痛。如果你这个同学实在已经死了，放在太平间的里面，过了两天忽然活过来了，你怎么办？我想如果是我的同学死了两天忽然活过来的话，那我要到马路上去喊去嚷去了，那我是一定要打电话给他的家属了，告诉他说你的儿子活过来了。我想我不光要在马路上喊，没有过了几分钟，新闻记者都要来了，来访问我了，明天报纸上头一条的新闻都要登出来了，那我们要非常的欢喜快乐。我会想到主耶稣病死的时候，门徒们的心都非常的忧愁，他们就不大明白主耶稣告诉他们的话，他要为他们的罪而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更不明白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从死里面复活，因为实在的主耶稣活着的时候啊，常常用比喻对他们讲话，所以他们就不大知道主耶稣说三天复活这件事是真的或者是比喻的，他们都搞大不清楚。所以当他主耶稣病死的时候，他们看见他端气进到坟墓的里面，他们是完全灰心完全失望了。不光是灰心失望，他们是害怕当初的犹太的社会已经定了主意，把光要把主耶稣杀了，也把所有跟从他的人杀了。彼得就想一想，我幸亏好在四面面前三次否认，否则的话我也上十字架了。所以他们都非常的害怕。到了那一个七天的早晨，七月第一日早晨，玛利亚她就复活了，非常的高兴，回来告诉门徒。约翰和彼得也看见西马布和裹头巾，明白主耶稣复活了。不光是这样，主耶稣并且向着彼得显现了。应该来说，他们的走着跳着到马路喊着说，你们正在世上这种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他们应该抬起头来，他们应该亲自胸膛，他们应该对着人类做见证，我们所跟随的这位耶稣，你们可以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现在已经复活了。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告诉我们，一种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他们应该起来高声的做见证，主耶稣的确是神的儿子，他从死里复活了。但是不能想象的这一件事，这两个人一提到耶稣复活，脸上带着愁容，应该奇怪不奇怪？等到主耶稣那一天晚上来看着门徒的时候，他们都心中愁烦，他们都在那里害怕，不光在那里害怕，把门窗都关起来了，在那里害怕。你会想想，这简直是不能理解这件事，为什么缘故？如果我们这个圣经就会发现呢？按照理解方面来说，实在是不能想象的。但按照事实方面来说，不光那一天是如此，今天在你我身上同样是这种的表现。我常常在神面前受圣灵的责备，好像在神面前活着，我所信的这一位主不像一种死里复活的。现在就是我问你们，你们所信的主复活了没有？你们所信的主耶稣现在在哪里？哦，我看见好多的基督徒，当这个世人不信主的人做见证人讲到这位主耶稣的时候， 刚刚提到主耶稣的名，脸就红了，讲过两句话，耳朵就红了，害怕的不得了。你是在这说人去吃饭，我不好意思祷告，怕人笑。但是不祷告，心中也是有点责备，这怎么办呢？趁着去盛饭的时候走过来，主啊，谢谢你给我饭，你祷告过了。有些人如果没有盛饭的机会的话，故意挂一个手帕，拿下来擦擦汗。主啊，谢谢你，来赦免我的软弱，我都没有承认你的名。看上去耶稣好像是死的，好像是这位主耶稣没有活了过来。亲爱的弟兄姊妹呀，我们人的软弱，像当初的像伊马忤是两个门徒一样，我们人的软弱像彼得一样。明明主耶稣已经向我们显现了，但是我们还躲在房间里头，一直在那边害怕。我刚刚前几天看到一个的小故事，那是拿破仑的故事。有一次拿破仑在一个地方，有一个人来见他，看见拿破仑非常的高兴，上来给他非常的热心的握手。他说：“哎呀，我今天非常的高兴，今天能够看见你了。因为什么？我的名字也叫拿破仑。”拿破仑早就知道有这样一个人，但知道这个人的行为很差。拿破仑就说了：“你或者改变你的行为，像拿破仑，或者把你名字改掉，不要叫拿破仑。名字叫拿破仑，样子一定不像拿破仑。”哎呀，我相信主耶稣看见我们的时候，要对我们说，或者叫我们的生活改变，像一个基督徒，或者我们不要承认是基督徒。但是今天您成为基督徒，不像基督徒的太多多了。你会看见那两个人，明明已经听说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还忧忧愁愁的离开了那耶路撒冷，下伊马忤之路上去。那一般的门徒就是留在耶路撒冷的话，还躲在房间里头，在那里害怕，在那里忧愁。我们就要问说，为什么缘故他是如此？在我记得圣经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两个的门徒所以离开耶路撒冷有他的原因，其他的门徒所以躲在房间里面有他的原因。他们这一般的门徒躲在房间中的，直到主耶稣复活了，我相信他们一定能够想起主耶稣被卖之前所告诉他们的话，告诉他们要被交在外邦人手中，他们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过了三天他就要复活。主耶稣也已经告诉他们说，我把我的平安留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主耶稣又告诉他们，叫他们为他做见证，因为圣灵要与他们同工，一同的为着主耶稣做见证。主耶稣告诉他们，他这样复活的时候要升天，进到荣耀的里面去。所以写，我相信到那一天看见主耶稣显现的时候，他们都已经明白了过来。但是有一件事他们可以明白，但是仍然害怕。他们可以想起，但是不愿意走在这一条的路上。什么事？因为发现主耶稣要进到荣耀里面去的道路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是是因为他们所跟随的原来就是神的儿子，是是因为所跟随的原来就生下了一个犹太人子王的，也叫众人子王的，是是因为主耶稣复活了之后要得到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但是要能够进到这个的荣耀，那是需要孤苦伶仃的哇，这是的，是那个的手拿着七杖要霞光掠过的，这是什么样的手配来管理神所造的万有？乃是有一个的手曾有钉子从手中间把它 主耶稣要复兴万事，但主耶稣复兴万事的道路和方法，不是我们所想象那样的顺利和简单，也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单单做下计划和各方面的筹备，主耶稣能够显出他国度和荣耀的，他只走了一条的道路，没有第二条改换的，而这一条的道路乃是钉十字架的道路。我相信当初的门徒也是何等的羡慕主耶稣复活所经历的荣耀，他也何等的羡慕主耶稣这一个拯救的大爱和拯救的果效能临到万人的身上。但是如果有我们去传扬这一个福音，如果有我们要把他这个恩典的传递给别人，需要我们经历了十字架的道路，这不是我们所能拣选的。为了这个缘故，他们就躲在房子里面忧愁，躲在房子里面害怕。我倒是佩服那两个下伊马忤的路上去的爽快，我并不会劝你们下伊马忤的路上去，但是我却发现主耶稣先下伊马忤两个门徒显现，然后两个关在房间的门徒显现，做基督徒做爽快。他们怎么爽快？这一条路走不到，我就选了另外一条道路，那一条道路下伊马忤。伊马忤的意思就是温泉，伊马忤的意思就是人所想念这个温暖的所在。一个人要爽快，如果不能够从神那里得到了神的荣耀，即使我知道他已经复活了，与我有何关呢？因为我也能够走十字架的道路，然后进到荣耀里头去，我走不上，但是我却不能够浪费时间，我却不能够坐着等候，我就拣选我自己的道路，去走了一条的道路，能够叫自己心情叫做温暖，能够叫我生活叫做宝座的所在。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看见今天多少的基督徒是走在伊马忤的路上。为什么有许多人求学，求学运动到这样地步？求学不一定有乐趣，那是盼望你经过那一段时间的艰苦的生活的时候，能够活着一种的生活，好叫你像温泉的所在，叫你心中得到满足。为什么人是为着那样看重钱财？哦，钱财在好多学生的人的身上是并不太重视。当你要从学校毕业了，当你到社会中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哦，钱财是多大的能力，能够叫你得到温暖，能够解决你人生的难处，能够满足你各种的享受。所以许多的人他在地上的生活就是为了钱财、钱财和钱财。为什么人有些人一结了婚了之后，顺着光景落了下去？他没有分证，他还做礼拜，但他追求的心失去了，他上进的心失去了，他为了做见证的态度减少了。为什么？他盼望他今天所结婚的家庭成为他的伊马忤，好叫他在里面得到了温暖，得到了安慰。我真是为着所有新蒙恩的弟兄姊妹心中担心。我绝对赞成一个人到年龄该结婚，我并不是独身主义者，我也不劝你们独身主义，但是我常常担心一个人一结婚是过一个难关一样的，活着叫一个难关，夫妇两个实在同心合意的追求，把家打开了，我以为佛祖主的，或者两个人很好的家庭，圣灵的光景完全断送，他的新的家庭成为他的坟墓了。像伊马忤去的那两个门徒，明明知道主耶稣复活了， 灵力的听见玛利亚告诉主耶稣复活了，但是他们还离开了耶路撒冷，下到以马忤山去。我们会看见主耶稣早就告诉他们说，要他们在耶路撒冷等候，在这种上面来的能力，好心情的这个能力，而到各地为主做见证，让他们宁可把主的应许，宁可把主的托付摆在了一边，他们自己走了自己拣选的道路，他们就下到以马忤山去。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岂不是今天我们的对照？这岂不是我们今天的光景？我们有许多的时候生活的表现，实在理智方面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也不可以解释的一件事。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耶稣怎么样？哎呀，我最近实在欢喜读福音书，我们主耶稣在遇到这种情况啊，他有着所有的反应和他的态度，与我们的想象并不太相同。如果是我是主耶稣的话，两个人既然下以马忤山，就让他去了。反正耶路撒冷还有十一个使徒，还有好多其他的门徒。嗯，忘养不老，为事不迟，还可以补救补救。既然两个人下以马忤山去，就让他去了。我们的主耶稣没有，我们的主耶稣亲自向他们显现，和他们一同走路，一同下以马忤山。我们的主耶稣有种死里头想能显现，是极其宝贵的事。这一种的宝贵也不会用在那软弱下以马忤山路上的门徒的。我们的主耶稣实在惜得把他自己的荣耀隐藏起来，用他这样一种宝贵的显现而向着下以马忤山那两个门徒。如果是我们主耶稣要在路上跟他们走的话，遇见他们就马上责备他们，你们这一帮人实在是糊涂，你们这一帮的人明明知道我已经复活了，我叫玛利亚都告诉的，你们为什么还要下以马忤山路上去？我们的主耶稣没有，我们主耶稣像我们早上已经讲过了，很稀奇，和他们一同走路，还问他们说，你们路上谈论的是什么？你说怪不怪？哎呀，我们的主耶稣很稀奇的，常常明知故犯，明知故问，我说明知故犯，明明知道他们所谈的是主耶稣的事，就来问他们，为什么缘故？主要他们自己知道他们的错误在什么地方，主要他们自己知道他们的软弱在什么地方。所以主耶稣问他说，你们在路上谈的是什么？那两个人也很厉害，他没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所发生的事吗？哎，以那个社会上有阅历的话就知道的，人不要太天真，人的最好的回答那是反问，而不要说出答案来。这两个门徒就这样，主耶稣问他说，你们路上谈论是什么？他们回头说，没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是什么吗？主耶稣到底什么事呢？还要问他。哦，他说那是有一个人名字叫做耶稣，他是一个先知。就是听得好难过，我与你们同在三年半之久了，还不过认识我是一个的先知，还从我的身上还没有清楚的看见，像彼得早就承认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结果这两个人认识他不过是先知，他不光认识他是先知，他说他说话行事都有大能，不过差不多，听起来不错。那么不过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借去定了死罪，定在十字架上。你说什么？主耶稣定死罪定在十字架上很清楚，为什么定死罪的？为什么定十字架的？不知道，就是知道，也是头脑的， 心都没有感觉了，主要是心中很难过。这他我们时常说盼望要说以色列名的就是他。哎呀，主耶稣才发现，当主自己在地上的时候，他的心就是那样的广大，要把万灵都包在他的里面。但是他所带领这一个门徒，最好了，也不过认为主耶稣来救赎他们以色列百姓。是犹太人呢，都是犹太，小气到一个地步，连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啊，恩典还是留在犹太人中间，不给万民的。他不光这样，他说有一件事情稀奇，就是我的中间有几个妇人到坟墓里头去，看见天使显现，说他已经活了。还有几个门徒去了，说看见的也是一样。哎呀，我们主耶稣发现一件事，发现了非常大的难处。什么难处？头脑的知识与心中的态度里头有个距离。头脑知识有了，听见了报告了，他一面知道主耶稣定了死罪，一面知道主耶稣定死在十字架上，有家长知道他已经复活了，但是心里面仍然是冰冷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说有许多的难处，不是我们的头脑明白的不够，不是我们脑子懂得的不够，我们的难处是我们所听见的不过从我们耳朵进来，进到我们的心思，没有把我们所知道的用着圣灵的工作而感动我们的心。所以我们的头脑是明白了，心里面一点都没有起了变化。主耶稣才知道他的毛病就在知识，而所有成为知识的，因为他们根本不明白主耶稣是为什么病死，主耶稣为什么又从死里头复活的。所以主耶稣对他们说，怎么说呢？无知的人呐、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觉得太迟钝了，记得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在主耶稣的里面，他提到这个十字架，他并不是看着外表上孤单的被人所卖，他并不是看着外表上罗马的那么强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也并不是看到神竟然把他撇弃而把他孤单的留在十字架上。主自己想到十字架的时候，他乃是看见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是他进入荣耀。这约翰福音的里面第十二章告诉我们说，主耶稣说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对我们的身上安排我们一个的命定，那一个的命定乃是叫我们进到荣耀。人的心非常的喜乐，喜乐到一个地步，他忍不住他要在天上喊起来了。如同主耶稣一次在约旦河就受了洗了，第二次他在那里变化的山上的时候，摩西和以利亚和主耶稣谈论到主耶稣去世的事，而主耶稣肯顺服肯接受，在天上欢喜快乐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叫神的心，这叫满足。他自从造人类以来，人类都是自私，人类都顾到自己。像张兵所说，那个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面的时候，看见那一个果子好像悦人的眼目，那一个果子实在是美丽，他也听了那一个魔鬼的话，是的，那一个果子的话，眼睛那么明亮，能够像神一样的知道善恶，所以他就坐下来把它吃了。但最后的主耶稣，他由神儿子的地位，情愿把它摆在一边。最后的主耶稣可以凭着他自己的权柄和能力来行做事， 这主耶稣宁可把这个的权柄摆在一边，而来顺服到神的命令。哦，神所命定主耶稣定十字架，就是主耶稣做人方面来说也是难以忍受的一种的称赞。所以他的克西玛尼园祷告说，父啊，假如可行，求你叫这杯撤去。主耶稣这样祷告，这是宝贝的，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你会看见这里有两方面的光景矛盾的，一方面实在用了十字架的称呼巴不得能够躲避，但是另外一方面心中一个非常恳切的心，愿意神的旨意成全。他既然知道神的旨意成全，为什么这么祷告？因为他在人的地位中间，他发现他的软弱，所以保罗说他一个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也因为是他的软弱中被钉在十字架上，一面是软弱，一面心中又是绝对的愿意顺服神的引导，这样的人才能够得胜。好的，我打算去讲个故事。我们上一个礼拜去看蔡淑娟小姐，有一对的夫妇从上海到台湾去的，所以一同去看他。那一位的夫妇就认识在上海的有一位很年长的姐妹，姓李，叫李渊如小姐。你们能够看现在前不久的那个《死者》的杂志，里头有一篇的文章是一位姓周太太写的，他里头就提到李渊如小姐。这个李小姐当时就劝蔡淑娟，也不光是劝她，也可以说强迫她，就她从上海离开到美国来的。在那一天我们去的时候，蔡小姐就提起李小姐，因为跟我们都很熟悉，她就跟我们讲到说，李小姐逼着她催着她离开上海，因为发现共产党的权势从那个长江以北又往南来了，所以我很害怕。所以把她送上了船的时候，蔡淑娟小姐就问李小姐说，她说，李小姐啊，你一直劝我要离开美，要离开大陆，为什么你不离开？为什么你不离开？李教授说，我在主面前祷告，主没有让我离开。哦，头一句话。第二句话，蔡教授说，如果共产党来了，把一把刀放在你的颈项上，要你否认主耶稣，你否认不否认？我就听了，你现在怎么回答？如果今天是弟兄的话，我一定不否认。我告诉你，说这样的话，否认的也是他。李小姐说，我不敢有把握能不否认说，但是我相信到那一个时候，主的恩典会托付我，就要胜过景象上的那里打刀，这就是得胜者。所有的得胜者都在感觉中间是软弱的，所以没有感觉软弱的，你根本没有经过试炼，你不知道你的软弱在哪里。感谢主，那一个的李小姐受到了斗争的时候关在监牢，那我们的消息他前年在离开世界，离开世界的时候已经七十几岁了，20多年的功夫，就为一个他们所信的那一位的主，在监牢里头消磨了他的人生的生活。亲爱的弟兄姊妹，像这里的光景也是一样，人实实在在有软弱，主耶稣也在软弱的里面，在主耶稣的软弱的中间，却有一件事实在叫神的心喜悦。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主耶稣自己知道的人的软弱在哪里，所以希伯来书第五章里头有一句最好的话，他能够体谅人是愚蒙的，体谅人是失迷的，明明知道人是错了，主耶稣认为这是一时之间的迷失了道路， 也不过是个小孩子，愚蒙而不懂得事就是了。所以主耶稣那一天的时候，就陪着他们两个人一同下到以马内利去。正主必须向他们显现，要来帮助他们从软弱中间转变了过来。为了这件事，如果能够看见儒家所记载的光景和约翰的笔法不一样的，约翰所记载的笔法，一件事、两件事、三件事交代得很清楚。每提一件事有一个中心题目，第二件事换了另外一个的题目。但是儒家所记载不是这样，儒家在同一件事和同一个题目用几件事来记载的。儒家记载到主耶稣向以马忤斯两个门徒显现，那最后怎么带领他们？弟兄姊妹，怎么带领他们？乃是把摩西的书和先知里头的话，凡指着他的，都给他们听。等到主耶稣晚上向着耶路撒冷这一段门徒显现的时候，怎么说？是摩西的书、先知里头的话和诗篇的，凡指着自己的，向他们说。一个中心，一个对象，这个对象主要是带领他们，乃是教他们开他们的心窍，教他们明白圣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儒家福音中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主耶稣复活，什么叫做主耶稣复活之后的显现。我们一提到复活，一提到显现的时候，我们都会一种想象，那是有一天我在家中安静祷告的时候，忽然有个大的声音，我抬头一看，一个白须老翁身上发亮的站在我面前，哦，耶稣向我显现了。那这主要是显现这个显现法的，这是我们的想象。在约翰福音中所有的显现，乃是给我们看见主和我们的关系从物质的关系转变灵里头的关系，从就是物质中间的来往，今后的灵力都与我们同住。凡是看见这件事实的，叫做主耶稣显现了。儒家福音所讲到的什么叫主耶稣显现？主耶稣的显现等于我们开了心窍，从神的话语中间能看见这个荣耀的耶稣基督。亲爱的弟兄姊妹，就切切实实的知道，如果没有他显现的话，你我都在软弱里面，没有一个刚强。我们切切不要朝彼得的覆辙，能够说众人可以跌倒，我总不跌倒，到死我都跟你去。是这样话的人一定三次否认主。主耶稣反而说：“彼得，彼得，我已经为你祷告，当你回头过来的时候，要坚固你的弟兄。我实在的告诉你，今天鸡叫两遍以前，也三次的否认我，彼得否认自己。那主耶稣对软弱的基督怎么做法？基督对软弱的基督只有一个的做法，或者有一个的做法，那是要把圣经向着人打开，叫人认识在旧约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已经把它完全讲解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能够把我们的软弱中拯救出来的，并不是开封信大会，能够把我们软弱中拯救出来的，也不是我们大家定好合约应该怎么样爱主，为了主来服侍。能够把我们从软弱中带领出来的，乃是我们从神的话语的里面，能够从里头实在眼睛开启了，看见这位荣耀的耶稣基督。哦，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平时读圣经怎么样。我遇见过不只有一次，有人问我说：“林弟兄啊，读圣经怎么读法？”我说：“你怎么读法？”他说：“我每天都读。”我说：“读了怎么样？”他说：“我读到有个结果。”圣经一翻开，我就知道这一章讲什么。很熟了，很熟了。我把圣经翻开，你们还不知道这一章讲什么了。那更怕说，我真的就是这个样，这个不要不读了。 没什么好面子，反正就这些故事。哦，我说你本领很大，本领很大，我没有这么大本领。你能够把身边里的东西都得出来了，你把身边里的东西都得明白，都里头认识了，你的本领很大。你如果问我的话，我一面低头敬拜说，我实在蒙主的恩典，我对神的话认识一点。但是另外一面，我实在说，我每一次去到圣经的时候，我发现有太多的东西是我所不明白的。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要做个诚实的人，不要做一个勉强的基督徒。我上一个月三月末了的时候，到纽约 Upstate 查经班去。我在康奈尔大学查经班，散了会了之后，他们有几个人在谈话，里头有一个人还没有接受主，还没有清楚。在谈话的时候，旁边有一个人说：“哎，某某先生的，你要信圣经了，你治了这个事情全部圣经了，你就得救了，你就改变了。”我在旁边听了，实在不是味道，我也是很不礼貌的，当着不信主的人跟我们基督徒辩论起来。我说某某弟兄，如果像你这样条件的话，我也不能得救，因为我对圣经还不完全相信。他说：“哟，如果你圣经都不相信，你做传道，圣经还不相信？”我说：“我实在地告诉你，有一些地方的圣经我没有相信。我不敢说这是错，我不敢说这不是神的话，我只说我到现在我实实在在里头不明白。”你要我是相信你，我只能说骗你的话。我不过存着一个态度，在神里面继续的仰望，何须到圣灵光照我的时候，我里头心窍开了，我里头的眼睛看见了，我就里头清楚。到那一个时候，我就相信。所以我就对那一位不信的说：“我说某某先生，你不必把全部圣经信，你要信信不过来的。但是你需要信。”你说已经相信的，已经相信是圣灵住在你里面，你要相信是你头脑的盼望。感谢赞美主，在我心上有许多的事情我现在信不过来，但却也有许多的事情我是已经相信了，不必我花力气去信他的，因为圣灵已经把这个的荣耀耶稣基督住在我里面。凡是你用科学的头脑去做圣经，一直有一大的问题。但是如果你去看见圣经做什么，圣经只有一个主要的用意，是把耶稣基督完全显明了出来。你会看见进入的耶稣基督，圣经已经把它讲解形容得非常的清楚，而这个耶稣基督已经在你的里面。比方说像今天上午张弟兄刚刚提起的创世纪头上几章，创世纪头一章的里面想到神六天的创造，我出去多久时候有一件事情我实实在在没有办法相信，因为他第一天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第二天才说光起来，一个大的管白天，一个小的管晚上，你们领会不领会？哦，太阳和月亮是到第四天的头一天却有光了。所以我从前看了好几本的参考书，好几本参考书就告诉我说，头一天的光是宇宙光，不是今天太阳月亮光，第四天的时候才是太阳和月亮。哎，我说这个倒有点道理，因为反正我不知道宇宙光，所以我给他唬住了，我给他唬住了。因此呢，要唬人呢，最好的办法讲人所不懂的，人就给他唬住了。说常常说最容易做画家的画什么？画鬼，反正你是没有看见过的，我画出来都像的，因为你没有看见过。嗯，但是我再去做创世纪的时候，我就发现创世纪一章讲什么？讲神创造天地。我相信创造天地是什么？他乃是把六天的功夫，五千磅一样一样的造了，神的心都没有满足。神看似很好，但神还不能够安息，也只等到第六天下半天的时候，把亚当夏娃造出来了。神看是甚好，神就卸下他一切的功，神安息了。 但如果你去读到约翰福音第五章的话，主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人还没有坐下安息还做事。那么创世纪一章到底讲什么？你会看见创世纪一章把亚当夏娃造出来，神就安息了。神所以安息的不是那一个亚当和夏娃，神说那个有安息的是亚当所指明的那幕后的亚当，就是耶稣基督。这创世纪一章告诉我们的，神造了有各种的形形色色的东西。头天所造是为了第二天，第二天所造是为了第三天，第三天所造是为了第四天，第四天所造是为了第五天，一个一个的准备。但是到最主要的重金乃在亚当造出来的，他的心就满足了。在先前有光，有了空气，再有了水分，然后就造出素材为了动物，然后在动物的中间造出了人类。而这个的人类不是泥土所造的亚当和夏娃，这个呢是个新的人类，在耶稣基督的父亲身上。所以从创世纪一章能够看见神的创造啊是有计划的。当时这里已经提过，我们的头脑应该能够领会，神来创造万物不会没有目的，不会没有计划的。如果这样，我以为我们的头脑太简单了，不是神的头脑太简单。那神的目的是什么？神的计划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目的和计划只有一个。我刚刚信主，当我也出来做事的时候，我都认为说神的心和目的呢是传福音叫人得救，所以我要尽我可能的叫人得救。要叫得救，我一个人又不够，所以我要劝勉弟兄姊妹，大家为着福音的工作热心，大家来传福音。我们在台湾的时候，在差不多20多年前已经做了一件事，穿着福音的背心，上面写着红的字，到街上去传。你如果要去查问台湾的穿着福音背心到街上传的，你要原谅我说我是元老，头一个最早的，不光在台北是最早的，在基隆也是最早的。哎呀，我们觉得实在是应该有机会的时候把弟兄姊妹召集在一起，主耶稣吩咐我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叫万民做他的门徒。你看看人家灵魂堕落的应该是多可怜，所以我们应该起来传福音。怎么传法？到街上去，拿着大鼓，拿着小鼓，又打鼓又喊口号又发单张去传福音去，好不好？哎呀，非常的喜，非常的喜乐。要不我告诉你，慢慢慢慢下来的时候，变成一种重担，变成一种责任。因为我在教会中做长老，我不能不起领头作用，因为我要这样叫别人都能够起来，所以我脸上也在带着笑容，同样要笑到一个地步，回到家里有热毛巾把脸上贴在那里坐着。我发现在我的上去传福音不是基督自己，我的传福音的眼光是在人的罪恶中间没有蒙拯救他的可怜，只变成一个重担了，不是耶稣基督自己的。不光是这样，下面有一个果效发生出来的。如果这一个月传过福音有20个有30个得救，非常喜乐；如果有2个月3个月没有人得救，心中非常懊丧。我的喜乐和懊丧是根据收听的人数，不是根据我在房间祷告的光景。耶稣基督已经被我为着主做的工作来代替掉了，我就落在一个很苦勉强做的效用，勉强的教会中用道理来劝勉人，而我里头已经失去喜乐。这样的用词等着我等到创世纪就知道了，神并没有这个意思。神做一个目的是那位耶稣基督能够在人类中间显明了出来。所以主耶稣的那一天在以马忤路上，或者在房间的门徒